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姐妹、主内家人，欢迎来到《爱在人间》这个节目的时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刘芳。那么今天在听故事之前呢，刘芳也跟你分享一些自己在生活当中小小的一些提醒或者是感受。其实呢，老实说啊，刘芳最近呢觉得自己的灵敏呢稍微有一些成长上的松懈了，比如说自己在读经或者是祷告上面都没得前段时间，尤其是没得去年那么的有力气或者是有动力。一方面呢，也是跟我周围的环境或周围的人有关系，因为之前呢有很多属灵的伙伴，然后在教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服侍学习等等，这些呢也让我更多呢需要来学习神的话，来跟大家一起的祷告读经等等呢。最近呢就发现哦，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，确实就会有一些松懈，然后计划呢也不是像以前那么安排的得当。于是刘芳就觉得可能我们也常常需要被提醒，就是我们也要为自己呢这个灵敏的成长来祷告。当我们的心或者是我们日常的这些动力不足的时候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提醒自己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从他那点来支取够用的力量和恩典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我想对于每一个基督徒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就是有些时候你不是心里面觉得哦，你好像有很多呢不相信了呀，或者说这些比较极端呢对信仰的排斥的感觉，或者说也不是说你觉得有多少疑问你改不开，我好像就是觉得哎呀有些大了，有些平静了好像也没那太多事情需要你那么着急呢来学习啊、成长啊之类的。因为人也还是有惰性的，往往都是那种哎呀有很多事情赶得面前了，然后你才会很努力呢，就像学生时代干，就是你假期要结束了，要交作业了，买着赶紧开始赶作业。但实际上呢，刘芳也常常觉得我们也不能总是只是做属灵的婴孩，也还是要能够长期呢，不论是境况如何，都应该要读神的话，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相处或亲近。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一个人还是有些困难，那么就要找到相应的属灵的伙伴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约人一起祷告，或者是约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读经等等，线上呢、线下呢、面对面呢，或者说是打电话，这些都是可以呢。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先意识到哦，我们可能在属灵生命上有些松懈了，然后呢也积极呢寻求一些方式，并且祷告给神，也求神的灵继续呢激发感动我们，让我们重新的对他的话语、对他的事工、对他的国度能够火热起来。那么也希望刘芳在这里很坦诚的分享，一方面呢可以鼓励到你，让你晓得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况，那么你也不是一个人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刘芳也希望不论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到很多属灵前辈的故事，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都要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。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这真是我们在世生活呢特别重要的一件事了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新火故事。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“爱在人间”收。 铁齿人情，爱在人间。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暑天的智慧。星火故事。欢迎来到星火故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，叫做《挚爱中华戴德山传》。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对戴德山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。但是特纳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？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士。本书将戴德山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，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。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，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，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，来为主所用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就讲到了戴德山在伦敦修行的期间，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提前了去中国的旅程。当然，这对他来说也不是意外，毕竟他早就已经想快点去到中国这个他所领受福长的地方。戴德山真正的要踏上最未知凶险的旅程了，而第一步最大的挑战就是面临跟家人的分离，尤其在那个时代，明天如何真是不晓得。当他离开自己的故土，去到一个遥远的国度时，即使能够回到家乡见到家人，这真是一个未知数。而当戴德山终于乘坐上了那艘将他运下中国的轮船时，在海面上他们也遭遇了风暴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会继续来读《挚爱中华戴德山传》呢第七章的下半部分。第七章的标题叫做《重重先祖赴中华》。耳朵里的心，迎接的故事早早心，心烧抓的火，点燃的灿烂不熄火，心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终于到晚间，明月出来了，海岸也隐约可见，但是七咬金的树枝仍然在上升，风也未曾停歇。戴德山回到舱船里面，拿起笔记本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家里的地址，以便他死后可以通知家人。他又把一些物品摆在一只会漂浮的柜子上，如果真是乘船的时候，他也可以用作依靠漂浮起来。他赶忙跪下再次祷告，然后又来到甲板上。戴德山晓得他的命都在主的手中，如果他马上要去见主，这对他来说也是好的无比，也正像保罗在圣经里面所说呢。但是如果神要拯救他，他也要努力呢保住自己的性命，完成神给他的托付。所以戴德山要把所有压力的都放在神的手里面，相信神对他的安排。这绝对不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等待，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寻求。当戴德山再次的回到甲板上，他也想方设法呢找一些方式。他就问船员说，在这样的狂风海浪当中，救生艇能够用得上吗？对方很无奈地告诉他，这种狂风救生艇是没得用呢。戴德山又继续问说，那么我们可否把那些 木条和桅杆照成一些法子呢，至少让我们有些时间可以漂浮呢。船长回应道，但是我们大概是没得这个时间了，我们只有半个小时。你现在还仍然很相信上帝扶着你个中国吗？戴德山十分坚定地回应，我仍然别无所求，我仍然希望到中国去。如果我的愿望不能实现，至少主会对我说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尽力了，因为我愿意遵行他的命令。随后他们看到岸边的礁石越来越近，在月光底下也闪烁发光。船长说道，我们要把船调转方向了，否则一切都完蛋了，有可能会抓上。船掉头的时候虽然有翻船的危险，但是只有拼命一试了。于是莫里斯船长下令把船头调转向海的另一边，可惜试了很多次都没得效果。他们又只有把船向另外一边转，但是那时候船已经越来越靠近岸边的礁石了。而正当此时，突然风向改变了，就在这千钧一发马上要撞上的时候，船却并没有碰上礁石。在惊险中，船竟然在这乱礁当中行驶过去了。过后暴风逐渐平静下来，戴德山终于看见了早晨的曙光。在余下的旅程当中，莫里斯船长以及其他的船员帮忙把船上的损毁修好。有些水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受伤了，所以戴德山也会帮忙照看他们。他还为那个瑞典籍的木匠眼角深处缝了几针，毕竟戴德山也是经过各种各样医学训练的见习医生了。因为他把这个木匠缝眼睛，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。戴德山发现这个瑞典人还有领班和船长其实都是殉道会的会友，船长也特别允许戴德山在船上那个举行崇拜的聚会，由领班负责来安排日程。在10月6号，戴德山和林巴在房间当中一起祷告。戴德山说，神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静的风浪，因为你就是那位主管风和浪的神，你就是那位叫风浪平息的神。正当他祷告的时候，突然船面上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。原来因为风向的突然转变，船员们又在甲板上忙碌地调整方位。在这一次的航程里面，戴德山多次经历在他的祷告之后天气有显著的转变。过了便是几晚的强风之后，飞段十号在东北信风的带领下终于朝着南美洲进发了，随后又用西风带着他绕过了好外角，从南面向澳大利亚直航。旅程当中，戴德山有许多机会欣赏神奇妙创造的世界。斜阳西照，黎明晨曦，海上飞鱼，围上海鸥。他还爬上桅杆去看日落，真是瑰丽迷人。当船上有的动物死了，比如一只猫、一条海豚，还有两只信天翁，戴德山也想学习他们的构造，于是也会把他们解剖了，并把一切详细呢都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中。过程当中，戴德山当然也忙于为船上的各种人们做各项的医疗服务，比如船长的眼皮肿胀， 出自那烧笔和桌上，以及一个穿越背上扎的弄穿等等，带的山都为他们一一指立。又为另外一名水少割出扁桃腺，以及替领班包的最后一颗导药。当封瓶拿紧的时候呢，他也会把各种药物分类或贴标签，又用蒸馏水跟火酒来做化学分析以及冲洗相片。而且他自己呢还自制了摄影用的相纸，并且想用一些显微镜片可制造一部相机呢。但后来他没成功。在卸下时候，莫里斯船长跟他一起呢来温习弹速，他也教船长弹手风琴，还教阿福吹笛子。在一个大热天，船员正在冲洗甲板，戴德生来到舱面上，大家把五六桶水都向他领头倒过去。戴德生不以为怪，反而非常开心，哈哈大笑。船员自此也就跟他更熟悉，玩在一起了。又有一天，船长跟他画了一只筏子，环绕着他们的船，观察船上的情况，然后又跳进大海畅游。当然，他们那时也要提高警觉，留意周围各有鲨鱼的踪迹。有时呢，戴德山还会帮助船上的各样工作，学习掌帆，还有其他行船的技能。在1853年的圣诞节，大家为了庆祝，就宰杀了船上的一头猪来做晚餐。在后来的日子，航程也很慢，因为海风极其微弱。到了年底，他们才离开澳洲不过500里，而距离中国还有5000里那么远啊。在1854年1月13日星期五凌晨2点的时候，戴德生突然一下惊醒，好像是一个影子站在他床前。戴德生听到一句话对他说：“小戴，起来，跟我到甲板上去。”这听起来是船长的声音，于是戴德生就爬起来跟船长来到舱面上。他们站在一轮明月之下，船站在森巴群岛东南的沙福海当中。船长问：“你看到那些岛屿吗？”他在说话的当中，声音夹杂的一些紧张和兴奋。船长继续说道：“其实，他们的位置跟地图上的记录不符，如果从他们中间经过，将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。但是，感恩的是，他们还是成功的穿过了这些岛屿，向东北方向驶去。经过阿吉海峡，峡旁边长满了树木，也有非常漂亮的河流，景色优美。他们也看见树木和田野，毕竟在海上已经漂浮了很久了。看见这样的情景，戴德生不禁的特别想重新回到陆地上。”到1854年1月29日礼拜天，危险的威胁又迫近了。四周没得一点风，但一个强烈的海流把他们的船带往了新几内亚的北岸，那是暗礁漫步之地。岸上住的是涂得花脸的猎头族人，那时他们的船已经漂离航线40余里了，离海岸也越来越近。他们感觉特别无助，只得一面背着救生艇，另一面尽力把船头调转迎向海流，以接近撞击时的震动力。这时候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可能是撞到陆地，并且陆地上的猎头族人可能也会视他们为威胁而杀掉他们。戴德生在那一天照平时一样还是有早晨的崇拜， 茉莉是穿着一擦脚了，但是还是不停地踱步到窗边，焦虑地观察周围情绪的状况。崇拜结束完，船长对戴德森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也已经尽力而为了，现在只能等待结果。”但戴德森突然说：“不，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。”船长很疑惑地问说：“啊，还有什么事要做呢？”戴德森说：“我们船上有四个基督徒。让我们各自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去，我们安静的每个人都向主来祷告，求主这一次把特正确的风向的风赐给我们，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责任。如果神允许的话，控制风浪这件事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呢。”于是他们四位，船长、领班、木匠和戴德森这位乘客，就各归各的房间，恳切的祷告。戴德森形容他此次的祷告是简短而通畅的，并且感到他的祷告已经蒙应允，因此他又回到了甲板上。那时大副正在负责指挥。戴德森发现，由于没得风，而主帆有大半已经收起了，他突然就对大副说：“大副，请你把主帆打开吧。”大副问道：“现在也没得风啊，打开有什么用呢？”戴德森坚定地说：“我们已经祈求神赐给我们风，他立刻就会来了，快把这帆展开吧，我们的船已经接近礁石了，没得多余的时间了。”大副此时向戴德森投来了一个不信甚至有些憎恨的眼神，说道：“哼，我倒是希望可以见到风，而不是听你怎么说说就有风了。”但是真就在他说话之际，戴德森就示意大副眼睛可以看看最高的帆，帆的时候正在慢慢鼓起来，这说明风已经在动了。戴德森赶忙说：“大副，你快看，你看到了吗？风已经来了，你快看那桅杆上的帆。”但是大副也还是非常嗤之以鼻地说：“哼，不过是点微风，那有什么用呢？”但是戴德森还是大声地对他说：“大副，是不是微风暂时的不要紧吧？先把帆放开，这总是有利呢。毕竟我们已经离岸边很近了。”戴德森说呢，确实不无道理。于是大副就只有把帆展开了。而站数分钟之后，船便以六到七英里的时速，很快呢驶离了岸边的乱礁石，也把那些涂花脸的人远远抛诸于好了。若顺风而行，他们就只有一星期就可以到达上海了。于是这时的戴德森就开始整理行李，他自己的医疗器具还有一些书籍。终于在1954年的2月25日星期六，他们停泊在了离上海15里外的长江出口处的国石列岛。就这样，六个月的航程终于结束了。船员们都围着那个才上船的英籍领航员，问他这问他那，弄得他骂个不停。这领航员说：“在中国，太平军已经占领上海4个月了，他们正在向北京进发。”1854年3月1日星期三，他们来到了扶桐。戴德森转乘一艘领航船直上黄浦江，到达了上海。 他看到毛头上停泊的不少呢欧式的轮船，同时也停泊的中国式的木船，竟然还有英方的炮舰。岸上一排数十间外国的洋行，还有一座富丽堂皇像中国庙宇的建筑物，原来那就是现实的海关大楼了。沿江而上，他还可以看到一列古旧的城墙，那就是旧上海市。城墙外竖着各种颜色的旗帜和清兵的帐篷，他们正包围的占领城池的乱弹。就在此时此地，中国，这个曾经在杂志上一直读到的中国，现在就活生生的展现在了戴德生眼前，而他的双脚也终于踏上了这片土地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。今天呢，我们读完了《挚爱中华》这本书的第七章的部分，就说到了戴德生啊，经历了海上的各样的风云的变化，也实际的体会到了神是垂听祷告的神，终于把他送到了中国。那么接下来才是真实的故事即将展开，我们相信听到这点的时候也都是怀的激动期待的心情。那么下一回我们也会继续来读《挚爱中华》这本书，那么将要开始第八章了，你要记得来听哦。